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立陶宛进入紧急状态。
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拜登将发表全国演说。
美国司法部结束中国行动计划，中共威胁仍然是打击重点。
加州人民车队穿越美国九州，向 DC 进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总统桑杜24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也表示立陶宛将进入紧急状态。桑杜说，已准备协助从乌克兰逃难的民众。他说，我们将协助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根据摩尔多瓦媒体网站，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边境涌入车潮。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后说，他今天将签署法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并从白俄罗斯发动攻击，立陶宛因此将提议，也应对白俄实施制裁。拉脱维亚外交部今天则发表声明说，拉脱维亚很安全，我们没有受到直接军事威胁。然而，拉脱维亚也必须为可能的安全风险做好准备，包括不可预测的难民潮、网络威胁、假讯息攻击以及能源相关的挑战。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脱离苏联后，现在已经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成员国。
美国司法部23号宣布结束前总统川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但同时强调了中共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强大威胁。司法部官员表示，将持续通过各类手段应对来自中国的不法活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司法部将启动新的战略，把国家安全方面的打击重点由中国扩大到多个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指出，这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了多次网络攻击，并通过非法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迫害美国境内的个人，同时在经济方面盗窃美国的科技和研究，并逃脱出口管控。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启动，目的是应对长期以来由中国发动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中国行动计划启动后的三年里，包括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内的几十名嫌疑人向司法部承认被指控的罪名，部分被判入狱。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本周三发出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可能导致全球面临大约500万人的难民危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我们预计将出现新一波的难民危机，全球将面临最大规模难民潮，可能导致500多万人流离失所，乌克兰邻国将承受压力。他说，这场战争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不幸后果。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不仅对所有乌克兰民众造成威胁，也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造成威胁。乌克兰最大的欧盟邻国是波兰。本月初，波兰方面说，已经在制定安置难民的计划。目前，美国正在和波兰军方合作设立应急中心，准备接受难民。乌克兰的另一个邻国匈牙利在2015年难民潮之后建立了严格的移民和边境制度。匈牙利本周表示，将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部署军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入侵以及可能涌入的乌克兰难民。
美国特拉华州23号表示，州内一座养鸡场有120万只鸡感染了高度致命的禽流感病毒株，造成美国鸡只和火鸡死亡的禽流感疫情明显扩大。加上特拉华州最新染病的鸡只，美国过去两周已有大约165万只禽鸟感染禽流感。这波疫情让鸡农损失惨重，不只是要扑杀鸡只，出口也遭到限制。日本已经禁止进口特拉华州的鸡蛋，养鸡业者再受影响。州府官员说，特拉华州新堡郡这座养鸡场的所有染病鸡只都将遭到扑杀，不会进入食物系统。他们还说，鸡肉产品食用没有安全疑虑， 不会对人类造成健康风险。这座农场感染的是 H5 病毒株，这种高病原性的病毒株会造成鸡只大量死亡。最近，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商业养鸡场和野鸟感染的禽流感都属于 H5 病毒株。官员说，特拉华州这波疫情是这个州2004年以来首次出现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株疫情，目前还不清楚这座农场是如何受到感染的。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20岁的库克等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以宣扬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罪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名被告承认为了推行白人至上意识形态而策划攻击能源设施，以便损害经济，在我们国家煽动分裂。司法部致力于调查并终止这类恐怖阴谋，追究肇事者的罪行责任。司法部说，这些恐怖分子正准备执行摧毁能源设施的联邦犯罪。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近期报告说，国内极端主义分子至少2020年以来已经制定了可信而又具体的计划攻击电力基础设施。报告警告说，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分子可能会继续策划并鼓励对电力基础设施发动实际攻击，目标包括全国各地6400多个发电厂和450000英里长的高压输电线。报告还说，这三人如果没有内部帮助，是不可能造成很多州停电的，但他们可以造成伤害。这三名被告每人最高可被判处15年的监禁。
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一个多月之间，确诊病例数出现几何式增幅。2月23号录得8674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超过2年以来一天之内的确诊新高纪录。在疫情持续扩散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首次通过视频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也是他5年任期内的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说，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2年，疫情影响经济运转和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业和市民的纾困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租户，在一旦出现拖欠租金时，采取拉人封铺，也就是拘捕和封闭店铺等追租行动，并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在预算案公布前夕，特首林郑月娥22号傍晚公布了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政策，包括将会在3月份推行疫情持续超过2年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公众地方的限居令收紧到2人，餐厅14禁止晚市堂食，以及健身房、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到4月20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拜登将发表全国演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伦敦大学的科学家们近日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利用微观的磁性粒子远程激活脑细胞。研究人员说，在老鼠身上的发现有可能会带来开发一类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全新非侵入性疗法。这项开创性技术被称为磁力学刺激，它允许使用体外的磁性设备刺激对触摸敏感的脑胶质细胞，也就是星型细胞。微小的磁性颗粒，或者叫做微磁体，被附着在星型胶质细胞上，然后被用作微型机械开关。当强磁体被放到头部附近时，可以把细胞打开。使用磁场控制脑星型胶质细胞的能力，给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用来研究这些细胞在健康和疾病中的功能的新工具。这对于未来开发一些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像癫痫和中风的新型有效疗法，可能很重要。
国际显示器供应链咨询机构 DSCC 首席执行官 Ross Young 周三说，苹果正在探索可折叠屏幕的 MacBook 笔记本，屏幕尺寸在20英寸左右，可以实现 4K 或者更高的分辨率。他说， 可折叠笔记本可以为苹果构成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但在这个非常早期的阶段，人们对这个神秘的新形式因素知之甚少。对于苹果如何构思这个设备，似乎有三个主要选择。第一个是全屏的 MacBook， 第二种是设计带物理键盘的可折叠显示屏，第三种构想是一款可以折叠的 iPad Pro。
英特尔周三正式推出第十二代英特尔酷睿 P 系列和 U 系列处理器，进一步扩大了第十二代酷睿移动处理器的产品线。这20款全新移动处理器都将被用于下一代轻薄本，搭载这些处理器的首批设备将在今年3月份上市。得益于利用英特尔7制程工艺的每瓦性能优势，面向轻薄本的全新第十二代英特尔酷睿移动处理器提供以下规格和性能：全新的内核架构，拥有最多14核心，包括6个性能核和8个能效核，集成英特尔睿炬 X1 显卡，最多拥有96个执行单元，支持广泛的内存规格，包括 DDR5、LPDDR5 和 DDR4、LPDDR4， 多线程性能提升最高达70%等。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布戒严令，说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和边防部队进行攻击。他已经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拜登将在今天发表全国演说。乌克兰现在的局势如何？请听来自乌克兰当地记者的采访报道。
泽连斯基已经召开国安会议，然后说全国戒严。请问戒严以后情况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不能随便出去，要带身份证，就是一些这样的限制。
但是上超市采买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去买东西，我们城市好像没有现在还没有任何变化，就是人比较开始着急，开始出去，就是车又站，排很长的队，还有人去领钱，已经那些机器没有钱了。
俄罗斯军队是说，他们没有针对乌克兰的城市发动任何导弹或者是大炮的袭击。他是用高精准的武器，然后已经摧毁了军事基础设施，包括了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军用机场，还有航空跟防空的设施。那他们有强调说不会打平民，所以平民是安全的。你们那边平民还是安全的吗？
这个他们是这么说的，是他们那些城市，大城市本身还没有受到损失，但是那城市脚边已经有4人，不是军人，是平民老百姓。有几个，我看了消息，几个人连小孩已经死了。
那他们已经瘫痪了乌克兰的空军了吗？
没有，这个是夸张。我看乌克兰那些官方的消息，说是有一些已经，他们官方说是40多乌克兰那个军人死亡了，还有70个受伤了。但是他们说那个敌人的那些军队也受到损失也不少，说我们还是跟他打仗，没有什么大的，就是损失，就有七架俄罗斯的飞机，就是带武装的飞机，已经被他们就是怎么开枪，就是
击落了，是吗？
是击落了。还有很多坦克，俄罗斯的坦克，我看照片有几个，估计我看那个情况，他们是开战的情况，我觉得是已经有几百个人也是死亡了。因为开战非常厉害，好几个地方同时，就是用这些，在基辅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军队， 军队怎么什么叫什么军队战，或者就是俄罗斯就往那里
攻击，
下了很多这些弹子，是攻击比较厉害那边。
那你本身有感受到危险吗？
现在暂时还没有。现在如果我不看新闻，完全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嗯，
就是除非那些早上的那些爆炸声音。
那你们亲友间互相有通什么样的讯息吗？
是，就是这些旁边，就是有的时候是听到爆炸声音。他们的部分住在城市里面，城市现在真的是没有受到损失，就是那些大楼的建筑的楼是没问题。
您自己本身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我是准备了一些，就是一个背包，里面放了衣服、一些水、一些吃的、文件、钱。
所以会想要逃难去，或者到哪里去避一避吗？
是的，就是一些地方，地下的那些地方。
俄罗斯24号发动陆海空攻击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所有公民准备挺身捍卫国家。美国总统拜登指出，针对普京选择挑起一场蓄意的预谋战争，七大工业国家集团要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以上新闻由维珍采访报道。
泽连斯基24号发布戒严令，表示俄罗斯已对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和边防部队进行攻击。他已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乌克兰周三宣布，在政府控制下的乌克兰所有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仍对诚实对话持开放态度。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签署行政命令，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后，美国22号祭出新一波的制裁措施，以加强吓阻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防御委员会官员奥列克西·丹尼洛夫23号表示，除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以外，乌克兰其他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命令，征召了某些预备役军人。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天掀起欧洲大战，他呼吁俄罗斯人民反对这场攻击。乌克兰外交部建议不要前往俄罗斯，并敦促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立即离境。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视频讲话中说，在与乌克兰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局势中，俄罗斯对直接的和诚实的对话保持开放，以对最复杂问题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另一方面，莫斯科当局当天表示，乌东分离主义分子已请求俄方协助击退侵略。美国政府官员23号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需军力已将近100%到位。官员指称，估计在乌克兰边界有150,000以上的俄国军力，其中80%已经就位。乌克兰政府与外交部等国家机构的网站23号都瘫痪，无法进入。据数位转型部表示，多家银行也遭到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乌克兰当局本周稍早即表示，他们已经收到的线上警告指出，黑客准备对政府机构、银行和国防部门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此外，乌克兰军方23号说，卢甘斯克地区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炮击打死了一名乌克兰军人，打伤了6名军人。在俄乌危机愈演愈烈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及乌克兰外长23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将对全球造成毁灭性冲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3号宣布，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性行动，欧盟将于24号晚上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以上新闻由宋瑞播报。
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的美国人民车队昨天上午10点从加州的阿德兰托体育场出发，穿越美国内陆9个州，向首都华盛顿 DC 进发。请听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卡车司机示威危机解除，终止使用为平息事件而动用的紧急状态法之际，美国23号有数百名卡车司机组成车队 从加州南部出发，准备前进首都华府抗议防疫限制措施。人民车队此行主要目的是表示对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支持，抗议拜登政府的强制疫苗令，争取继续保有宪法赋予美国人的自由权利，让生活重归正常。车队23号集结于洛杉矶东北小镇阿德兰托，在车队聚集的阿德兰托体育场入口处，堆满了民众为远行司机捐赠的食物、饮料、毛毯等各种生活用品。在现场工作的志愿者介绍，这些捐赠物资有的是附近居民赠送的，有的是从圣地亚哥及亚利桑那州远程送来的。车子停在队伍前端的布瑞瑟说，大家因为不同理由来到这里，但归根究底都为了同一件事，自由和自主。政府必须开始了解人们想把宪法中的自由要回来。人民车队网站显示，截至2月22号早9:03，车队已接到捐款31万多美元。车队2月23号出发后，将穿越加州、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奥克拉荷马、密苏里、印第安纳、俄亥俄、马里兰9个州，最后到达华盛顿 DC， 全程历时11天，预计在3月5号到达华府地区。组织者表示，车队不会进入市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国民兵不会武装，也没有权力逮捕民众，但会对当地警察通报不法行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冲突推升油价，美国考虑释放石油储备。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俄乌开战，普京宣布在乌克兰启动特别军事行动；
拜登和乌克兰总统通话，誓言严厉制裁俄罗斯；
俄乌冲突推升油价，美国考虑释放石油储备；
纽约市长说，几周内将取消疫苗强制令和疫苗护照。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莫斯科时间24号凌晨5:30，普京发表一场特别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开展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乌俄战争已经打响。普京在谈话中说，我已经决定进行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俄国和这些乌克兰军队的对抗不可避免，开战只是个时间问题，并称形势要求俄国采取果断和迅速的行动。不过普京也说，俄罗斯并不打算占领乌克兰。对于俄乌开战，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说，今晚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关闭领空，将部队调入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并把部队调入战备阵地，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他们敦促普京不要发动攻击。目前乌克兰航行通告已警报民用飞机，由于对民用航空的潜在危险，乌克兰领空已经暂时关闭。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宣布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双双宣布暂停今天的交易。莫斯科证交所在网站的声明中说，所有市场交易已经暂停，一旦恢复会在稍后另行宣布。圣彼得堡证交所也宣布停止交易，并在声明中说，禁止在任何交易模式下下单和签署合约。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军正以精准武器锁定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军事基础设施、防空设施、军事机场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飞行都会遭到高精准度武器的瘫痪。当天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并以导弹和火箭打击锁定的乌克兰城市。库列巴强调，这已经是侵略战争，乌克兰会自卫并且赢得胜利，世界必须马上制止普京，现在就需要拿出行动。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周三说， 纽约市计划在未来几周内逐步取消 COVID-19 疫苗接种强制令和疫苗护照系统等措施。纽约市疫苗护照系统于2021年9月在前市长白思豪的任期内生效。就具体何时取消疫苗护照系统等强制措施，市长亚当斯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近日来，美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已经决定取消他们的疫苗护照措施。周三，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宣布，从2月28号开始，芝加哥某些地区的口罩令和疫苗强制令将被取消。
在俄罗斯宣布将对乌克兰采取特种作战并发动攻击后，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拜登向他表示24号将会宣布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在乌克兰执行特殊军事行动后随即进攻乌克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市的军事指挥中心传出遭到导弹攻击，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利波也都传出爆炸。拜登也立即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根据白宫释出的谈话纪要，拜登谴责俄罗斯军队无端而且无理的袭击，并向泽连斯基简单说明正在采取的国际谴责步骤。泽连斯基则希望拜登呼吁全球各国领袖明确反对普京的公然侵略，并和乌克兰民众同在。拜登也表示，24号将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召开会议，美国和盟国合作伙伴将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美国也将继续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的民众提供支持和援助。
日本外务省周三说，一名日本驻北京外交官本周一一度被拘禁几个小时，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外务省说，这位外交官被抓时正在从事正当合法的工作，中共的拘禁行为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该公约规定外交官具有豁免权，日方要求中共道歉。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22号晚间前往中共外交部，向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一位匿名官员透露，上述外交官在21号晚些时候被释放，并没有被刑讯逼供的迹象，他根据规定没有透露被捕外交官的姓名和其他具体情况。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周三公布的年度债务报告，2021年全球国家债务共增加了10万亿元，升幅虽然低于2020年的33万亿元，但2021年新增的超过80%债务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额升到近100万亿元。报告还说，如果美联储今年开始大幅加息的话，将让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再融资时面对庞大的压力。此外，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升势令人关注。出乎意料的是，全球债务对 GDP 的比率2021年降到 351%， 稍好于2020年的 360%， 主要是受惠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强劲。目前，作为环球经济前景的有效指标，韩国出口和卡特彼勒的销售数字去年下半年起增速都有所减慢，其中韩国出口按年增长已经下滑到 15.2%， 而卡特彼勒在全球和北美的销售增长已经由2021年中的 20% 和 32% 减慢到第四季的 7% 和 1%， 可见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已经明显减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冲突推升油价，美国考虑释放石油储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盟执委会继2020年推出数据治理法法案以建立资料分享的框架之后，在于本周提出了数据法法案，进一步针对联网装置的资料分享提出规范，让所有规模的企业都能合法存取联网装置资料，以建立一个公平而且创新的资料经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说，相关的法令试图赋予消费者和企业握有更多的资料控制能力， 阐明谁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存取资料，这将成为关键的数字化原则，有助于建立一个既坚固又公平的资料驱动经济，同时引导欧盟的数字转型。数据法还将规范云端和边缘服务的资料共享，让使用者更容易把资料或应用转移到其他平台上，也会限制非欧盟政府存取云端资料的能力。
脸书母公司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23号概述打造元宇宙的几个重要阶段。他说， Meta 致力人工智能开发，要通过语言创造各种世界，改善人类和语音助理的对话，并翻译各种语言。扎克伯格豪赌元宇宙将成为移动网络之后的接班人。所谓的元宇宙可以让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工作、社交、玩乐，是个极具未来性的概念。扎克伯格说，脸书母公司 Meta 正致力打造崭新级别的生成型人工智能模型，民众通过口述就能打造世界的样貌。他说， Meta 正致力于人工智能研究，期盼人们能和语音助理进行更自然的对话，这是朝着人类在元宇宙和人工智能沟通迈进的重要步骤。他说， Meta 这项 Karaoke 计划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网络模型，用来打造装置上的助理。
英国 BBC News 报道，科学家为一名患有癫痫的87岁患者测量脑电波时，患者心脏病发作，危及性命，因此意外让科学家有了垂死大脑的记录。结果显示，在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后30秒，这名男性病患的脑电波模式跟做梦或者回忆相同。这篇22号发表在《老化神经科学前沿》期刊的研究写道，这种大脑活动显示人临终时可能出现最后的人生回顾。研究的共同作者齐默说，研究团队当时在加拿大温哥华意外获得的资料是史上第一次的垂死大脑记录。此外，美国研究员在2013年一项以健康老鼠进行的研究分析中发现，老鼠心脏停止跳动后30秒，研究员记录到很高水平的脑电波，这和齐默在癫痫患者身上发现的结果相似。齐默说，两项研究之间惊人的相似，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发表癫痫患者的案例，为其他关于生命最后时刻的研究打开大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普京21号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的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此举引发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和抵制。拜登总统23号正式宣布，对北溪2号公司及其公司员工实施新的制裁。请听报道。
北溪2号在瑞士注册，是一家为北溪2号管道的规划、建设和后续运营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其母公司是俄罗斯天然气巨头 Gazprom， 也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北溪2号管道是从俄罗斯直接通过海底到达德国，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目前已经完工，还没有运作。白宫周三发出的一份总统声明说，这些制裁步骤是我们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所推出的最初一批制裁措施中的一项。声明提到，如果俄罗斯继续升级，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措施。拜登还对德国周二决定停止对北溪2号管道认证工作表示赞赏。拜登在声明中感谢德国总理肖尔茨致力于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以及让俄罗斯为其行为负责。拜登和肖尔茨二月初在白宫会晤，当时双方同意，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将叫停北溪2号管道。拜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压倒性的刺激效应，远离俄罗斯的天然气，转向其他形式的能源。白宫22号宣布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其主要目标是削弱俄罗斯为其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能力。制裁目标包括两家俄罗斯国有银行。美国表示，它还将制裁5名俄罗斯的关键精英人士， 并对涉及俄罗斯国债的美国交易增加限制。同一天，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对5家俄罗斯银行和3名富豪实施制裁。此外，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宣布了一些制裁措施。以上新闻由宋瑞播报。
为了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国际油价飙升，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考虑再次和盟国协同进行紧急石油供应，以抑制油价上涨。请听报道。
据彭博社2月23号报道，两名知情人透露了拜登政府正在紧急磋商是否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们表示，虽然尚未有定论，但政府内部正在进行积极磋商。普萨基表示，美国正努力与各盟国合作，逐步减少乌克兰危机导致的油价上涨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在回答美国是否再次考虑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时说，这一选项肯定会在讨论之中。去年11月，为应对疫情恢复过程中出现的油价上涨，美国与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协同释放各自的石油储备，美国释放5000万桶。白宫表示，随之而来的假日汽油价下降了大约10美分，但市场对油价和消费价格上涨的顾虑仍然存在。截至发稿时，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为每桶96.28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为每桶98.22美元，继续维持在近7年高点。分析师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可能导致汽油价格涨至每加仑4美元。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本周三普通汽油均价是每加仑3.54美元。华尔街各大银行和石油行业高管预计，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升级，原油价格将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是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